雷剑拖着胡印中在弯弯曲曲的小巷里穿来穿去，一边躲避着官军的追捕，一边奔跑。不过他们根本就不是往石头城方向，而是往燕子矶方向逃跑的。俩人跑了一阵，来到一片小树林中，看了看身后已没了官兵，雷剑这才停下脚步，身子靠在树干上慢慢蹲下来了。胡印中这才发现雷剑娇小的身躯在瑟瑟发抖，急忙脱下自己的袍子给他披在身上，愧疚地说：雷妹，都怪我，都怪我没听你的话。哎，我只是想也就一英一次，这样我们就扯平了，往后谁也不欠谁，不然这一辈子我都不得安宁。要是听你的话，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呀。见雷剑不说话，他还以为他是冷呢，一时半刻缓不过来劲儿，便拉着他靠到一个避风的树窝子里，让他偎在自己的怀里，替他拢拢散乱的头发说：雷妹，这回我总算明白了，以后啊什么都听你的，咱们走得远远的，我会种庄稼，你也学会了织布，咱们自种自吃，将来有了孩子。雷剑只是无力的哼了一声，胡印中一惊，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不由浑身一颤。哎呀，雷妹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烫啊？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雷剑迷迷糊糊的醒来了，见胡印中把自己揽在怀里，满意的笑了笑说：
胡哥，你刚才说的话我好像都听见了，我好高兴啊，真的，我的肩胛骨中了黄天霸一镖，流血太多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得赶快离开。
啊，你受伤了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哎呀，你真是的，快让我看看。说着用手摸了摸雷剑的伤口，果然是湿漉漉的一片。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撕下自己的袍角替雷剑包扎好伤口。雷妹，你伤得不轻啊，得赶紧找个郎中，快走。说着抱起雷剑就走。雷剑却有气无力地说：
胡哥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得赶快找个藏身之地，快，我们先去找不虚道长。
不，他不是我们自己人，我看还不如去见曹宝呢。
胡哥，你不懂，不虚他虽然不是我们的人，可也不是朝廷的人，为了他自己，我想他不至于把我们拒之门外的。那曹宝，我看靠不住，他太爱钱了，再说我也不想再跟教主了，所以
好，我听你的就是。胡印中抱着雷剑沿着林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直奔玄武湖方向而去。按下南京这头的事儿暂且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乾隆。他接到刘统勋的折子已经是十月初二了，承德已经下了头场大雪。这一天乾隆在延勋山馆正坐在烧得热腾腾的火炕上看折子，隔着大玻璃窗见傅恒陪着皇后进了院子，便急忙命令王仁：王仁呐，快给你主子娘娘挑帘子。皇后和傅恒先后进来，后面跟着奶妈 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小永宗。这永宗是皇后的第二个儿子了。他的大儿子永莲九岁那年得病夭折了，这永宗呢刚刚两岁。乾隆伸手拍了拍炕，笑着说，快把外边的大衣裳脱掉，就让他在这炕上玩吧，给他苹果，叫他用小刀子学着削。奶妈把永宗放在炕上，帮他脱掉外面的棉袍，却不肯给他刀子，十分认真地说，主子爷，这可使不得，上回就划破了手呢，虽然您还没有下旨意，但是在我的心里早就拿他当太子爷了呢。
说得好啊，他当然是太子了，朕要的是拿得起笔也拿得了刀的太子嘛。
皇后偏身坐在炕上，看了乾隆一眼说，皇上看起来今儿好像很高兴嘛。乾隆还是把裁纸刀递给了永宗，笑着说，
今年该办的事儿都办了，一条是武备，一条是文修，都已经纳入正轨了，朕自然是高兴了。纪云回到京城之后，哎呦，马不停蹄呀，这顿忙活，已经收集上来不少的书了呢。江南呢，今年又是个大丰收，尹继善说要多运10000担粮食来京给朕的子民酿酒。朕说再造个盛酒的池子，不就成殷纣王了吗？但是这10000担粮食还是要收的，都补贴给阿贵练兵用。古北口天冷，用粮食换些羊毛毡发到军中，也可以御寒嘛。
傅恒也笑着说，这总算是尹继善的一番诚意，他送来的百纳衣，因为不知道阿哥的身材，其实啊就等于是用碎布拼起来的大布，花花绿绿的，就像戏台子上的人穿的衣服似的，十分有趣儿。回头叫人量量尺寸，叫唐儿进来做。奶妈在一旁接过话茬说，哎呀，外面进来的布那可得当心呐，我们老舅爷家的小表叔就是因为穿了百纳衣，结果呢惹上了道，不叫人试过呀，我可不敢叫小主子碍事。乾隆笑着说，哈哈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，回头叫人试过，洗净蒸煮暴晒，然后供进来。他回头看了看永宗，又说，瞧，你怕他削了手指，嘿，这不是削得挺好的吗，不但皮儿薄，而且连得长。好啊，儿子，这就是能耐，跟你奶娘去吧。
这才转过脸来问傅恒，
尹继善和刘统勋的折子都看了吧？
皇后见他们要说正事，忙脸身一礼退出去了。
傅恒回答说，
奴才看过了，张秋明竟会突然疯了，这太出人意料了，
那一枝花在南京布了那么多耳目，岂能坐以待毙，肯定是又逃了。这件事儿，尹继善和刘统勋防范不周，有失职之过，应该有所处分。
至于那个张秋明啊，他既然疯了，
依奴才之见，革职罢黜也就够了。
乾隆却摇了摇头说，
不，张秋明此人心地狭窄龌龊，疯了朕也不能饶过。先帝爷手里有个姓白的詹事疯了，每天4更就去午门外望着门楼行礼，用簸箕盛了米，说是这是种子，等着皇上来种，那也是疯。张秋明怎么就不疯出这个模样来呢？至于尹继善和刘统勋，哎，就降级处分吧。
他思量了一会儿，突然笑着说，
哈哈，庄有功中了状元，是换场得意而疯，张秋明呢是
压错了苗头，是换场失意而封。这功名难道就这么厉害吗？傅恒笑着说：主子，自古以来立德、立言、立功三者有一，永垂不朽。立德、立言都不容易，也不实惠，立功的道上人就多，一登龙门身价十倍。并不是他那一百多斤值钱了，是他那身袍褂值钱了。尹继善要剥掉那姓张的那身袍服，他当然受不了了，因为摒气混浊，想不开自然就疯傻了。更有甚者，因为被罢官而自杀的，又何尝不是一个道理呢？正说着，王李进来禀告：主子爷，阿贵在外面递牌子呢，主子见不见？乾隆一摆手说：哦，叫他进来吧。见傅恒起身要告辞，忙伸手虚按了一下说：哎，你先别急着去料理你那一摊子嘛，讷亲的折子朕转给了阿贵一份，他从古北口赶来，一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你也一块听听嘛。说着话，阿贵已经进来了，先给乾隆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。乾隆见他满身满头都是雪花，连脖子上的血水也不敢擦，笑着说：哎呀，你也穿得太单薄了，骑马冲锋冒雪而来也不怕着凉。正巧这时候，王里端着一小砂锅野鸡崽子香菇汤进来了，还冒着腾腾的热气呢。乾隆便说：瞧，这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，这汤是汪氏做的，赏阿贵用了，再给他拧把热毛巾。阿贵谢了恩，用调羹舀了一勺汤倒进嘴里，顿时烫得攒眉摇头的，含在嘴里不能咽也不能吐，惹得乾隆和傅恒哈哈大笑。阿贵好容易才把汤咽下去了。哎呦，好鲜，奴才没出息，出了洋相了。乾隆笑着说：哎呦，你慢点吃，没谁人跟你抢。过了一会儿，阿贵吃完了，满头大汗的过来谢恩。乾隆看看阿贵，又看看傅恒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朕对你推十四之，当得你这一谢呀。你几百里冲锋冒雪赶来，想必是为了讷亲的奏折有不妥之处吧。坐坐吧。皇上圣明烛照。阿贵欠着身子坐下了，从怀里取出一张纸展开来，皱着眉头说：主子，奴才是大小金川都去过，而且还深入阜新之地孤军奋战，对那里的情形不敢说了如指掌，但也略知一二。讷中堂这个总粮库设在下兰口，不知是谁的建议，简直应该把他杀了。见乾隆招手，阿贵急忙起身过来，把那图纸平铺在小炕桌上，在上面指点着说：主子您看，这是刷经寺，我们的大本营，这是小金川沙拉温的大本营，这就是下兰口。从小金川到下兰口只有不到一天的旱路，而从下兰口到刷经寺要走足足一天的路程啊。粮库设的离自己远，离敌人近，这是一大谬误啊。此外粮库西边放的兵力太少了，只有一个棚，您瞧，这是瓜尔岩，旱路就在瓜尔岩西北，沙洛奔的兵熟悉地理，行动迅速，如果派一千骑兵突然袭击的话，那西边的一棚兵力根本就不是对手啊。别说烧我们的粮库，就是劫走一半那也不是什么难事， 这粮库不是等于给杀了班预备的吗？看来那中堂好像根本就没去实地看过。
哦，主子，常言说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君无粮自乱，奴才要说的就是这句话。
乾隆又仔细看了看那张图纸，思量了一会儿，起身下炕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
这一句话就值千两黄金呐、啊！傅恒，你看看，朕没到实地去打仗，但是也觉得不对劲儿啊。
那张广嗣出兵放马几十年，难道也看不出问题来？
傅恒早就在留心看那图纸了，再说他自己心中早就有一幅金川地图。听了阿贵的话，他也是百思不解，便说：主子，那个地方太潮湿了，粮食经常会没掉，也许是怕粮食没了才放在下狼口的。
乾隆生气地说：就是没，也得叫粮食没在自己手中啊，总不能没到沙拉班的肚子里吧？真是昏聩。
阿贵又说：也不光是怕没，从下狼口到刷经寺大本营有一条路可以通牛车，此外还有一条黑夜河，那中堂他们算计着可以用船运粮，说不定就是这两条叫这一将一相动了心的。殊不知下狼口离成都比离刷经寺还远，这等于是把粮食多运了一个来回。如果把总粮库设在这里，他用手指了指图上的尽头寨，又说：尽头寨这个地方十分偏僻，道路也很狭窄，运粮食只能马驮人背，但是正因为出入不方便，敌人才不容易来袭呀。把下狼口的兵力用来运粮防煤，那是绰绰有余的。我猜那中堂是想把粮库的兵力投入战列。其实在川西打仗，一斤军粮运到前线，那就等于是40斤粮食的钱呢。如果被沙拉奔抢走，他得40，我失40，这里外里就是80斤呢。粮食就是军心，就是兵力，这个账就更不能算了。皇上，请斟酌奴才这一建议，如果没有什么谬误的话，还请立即下诏，叫讷中堂调整布局。沙拉奔这么长时间未曾袭击粮库，是因为他太有心计了，怕中埋伏。一旦他知道了虚实，明白讷中堂的用心，恐怕早就没有这座粮库了。
乾隆不由用惊异的目光看了看阿贵，这是一个十分英俊的少年，刚刚留起来的小胡子还带着微黄色，但额前眉心的皱纹稍一凝思便聚集在一处，这是日夜苦思的证据。见阿贵的手背都冻裂了，粗糙的手掌上结了厚厚的一层老茧，乾隆不由一阵心疼，偏过头来问傅恒：
傅恒啊，阿贵现在还是副将衔？
傅恒正在琢磨阿贵的话呢，听见乾隆问话，急忙回答：
是实缺参将，吏部兵部议了副将衔，碍于资格还没有升实缺副将。
什么资格？资格二字是单指年岁换龄的吗？叫考公司的人好好看看说文解字，用张广嗣不就是用资格用坏了？竟打败仗，给阿贵补实缺将军，这
傅恒答应一声，又对站在那儿发愣的阿贵说：
嗨，干嘛呢？还不快谢恩，愣着干什么？这是特职检任， 无需再经吏部兵部考议。这样，阿贵将军在古北口训练新营就更加名正言顺了。阿贵本是一个失意的奇人，本性是放荡不羁的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，特别是在金川前线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，如今已是深沉有度，虽然心里高兴，但却含而不露，俯身在地磕了个头说：谢主隆恩，但是奴才在金川并没有尺寸之功，请万岁爷收回成命，待练兵有成，阵前立功之后再做恩赏，以为进步余地。乾隆偏着脑袋琢磨了一会儿，在大小金川那烟瘴之地汇集了近60000大军，饱受风餐露宿之苦，见阿贵身在地阙，官升得这么快，肯定会有人眼热，或者生出怨恨之心，这样对阿贵对朝廷都不好，便轻轻一笑说：哈哈，朕一言既出，焉有收回之理呀。放心，朕天公地道，着讷亲进伯爵位，以下将士按甘苦劳机分别剧本议序，前敌将士嘛，每人每月加上1两银子的月例钱，这就不会把你阿贵放在风口上吹咯。又对傅恒说：古北口练兵，大小金川用兵，诸项军事都要知会张廷玉、鄂尔泰知道，要询问鄂尔泰的病情，叫太医院复奏。朕只下诏给讷亲，你呢写信给他谈粮库的事，要他火速转移，还有征集图书的事，告诉纪云只能劝导不能硬来，给尹继善和刘统勋的信要多加抚慰，处分是处分，恩情是恩情，不要叫他们凉了心。就这几封信又够你忙半夜的了。好了，你们跪安吧。傅恒和阿贵施礼退了出来，一阵罡风扑面而来，二人都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。出了山庄仪门，傅恒见阿贵的格什哈一个个在雪地里站得笔直，便笑着说：哈哈哈，好，有点精神，像个行武的样子。兄弟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阿贵已经荣升将军了，旨意随后就发到军中，好好跟着阿贵将军办差事吧。军士们齐声说：恭贺贵军们荣升。阿贵见从人牵过马来，便笑着对傅恒拱了拱手说：六爷，我这就去了，容改日再叙。说完翻身上马踏雪而去。傅恒匆匆忙忙回到下处，略微暖了暖身子，便开始写信，但是这第一封信却是写给他的夫人唐儿的。